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生命记八章十一到二十节。生命记八章十一到二十节，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八章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而且因为他向你列举起誓所立，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愿神赐福爱慕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好生活的考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这个话语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今天我们求主你来祝福所有凭着信心在你面前谦卑受教的弟兄姐妹，让神的话语就像天上落下来的雨跟雪，落在好心田里面，就能够滋润地土，结出果子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来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假想题。如果有一门，你在学校里读书，有一门课是很重要的，那么上课的第一天来，这个老师就跟你说，各位同学，这门课非常的重要，希望你们都好好的读，有好成绩。这是第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这个老师来，他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你们都给我好好的读，如果不好好读的话，你们有一半会被当掉。你觉得哪一种说法更有效？第二种更有效，是不是？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讲祝福跟咒诅。祝福是神好言相劝，那咒诅是说你们会被当掉。生命记二十八章总共是有六十八节，很长，可是讲祝福的部分只有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只有十四节是好言相劝。从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六十八节为止，讲的是你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些咒诅会临到你的身上，是神在警告你，如果你不好好修这门课会被当掉，而且当得很惨。那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用心是希望学生们能够注意，然后好好的学习。神提出这么多的警告，这么长的经文，神不是真的要咒诅你，他只是提出警告说你们要 pay attention， 我的意思是要祝福你们，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远离我而让这些咒诅临到你们的身上。我想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复习，就是生命记我们到现在已经读到第28章，生命记是讲信心的功课， 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相信神，并且来谨守遵行他的话。我想跟大家理一些一个头绪出来，我选了几节生命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这整个的经文还有今天证道的题目，我把它叫做好生活的考验。好生活是神要给你的，但是好生活里面有考验。请大家先来读生命记第八章，下一章哈 ,OK。第八章12到14节，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就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教你，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慢一点，因为你读圣经是在听神向你说话啊。听神向你说话的时候要听进去，一步一个脚印啊。你读完了之后的话，那些要听进去，所以刚刚的那段话我们再来读一遍，然后把它读到心里面去。来，
恐怕你是个老族，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有量加多，你的经营增添，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他什么时候会忘记神啊？给你两个 choice， 一个是他受苦的时候，一个是他享福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享福的时候会忘记神，人受苦的时候反而会去啊求神，会抓紧神，但是一旦他享福神祝福他之后，会忘记神。那圣经就说，当你吃得饱足啊，你住美好的房屋，你经营增添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忘记神。不过在忘记神之前，你会先做一件事，圣经又说你会先变得心高气傲，以至于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日子过得好之后，你会开始骄傲，然后会把神慢慢的忘掉。你慢慢的忘掉之后，神就会管教你。管教你的目的不是说要惩罚你，把你打一顿，然后神心里很痛快，而是管教你说，孩子回来吧，你不要远离我，远离我的话，你就失去生活中的祝福。那我们再来读一段关于神的管教的经文，在生命记第28章47到48节，来一起来读。这句话就神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使你富有，然后你来侍奉这位爱你的神，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在缺乏当中，神管教你的时候，侍奉那些恨你的仇敌。你不在好的时候来侍奉神，就会在不好的时候侍奉神所打发来管教你的那些仇敌。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这些仇敌就是真的是仇敌了，就外面来的这些外族人攻打他们，然后他们很可怜，就把他们的牛啊羊啊好东西全部抢走了，他们就去侍奉那些外族人。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当中，这个仇敌未必是外面有形有体的，这些仇敌未必是什么恶人到你家里来把你绑起来抢你的东西，这个仇敌可能是你心里一直驱逐不掉的 depression， 或者是一直管辖你的一个恶习，一个嗜好，你甩脱不了，但是使你很痛苦，但是又没有办法甩脱它，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里面的东西，一些东西使你的生活变得品质很不好，但是你无法去掉它，那这些是仇敌。神说，你如果在我祝福你的时候好好的来侍奉，来爱这位爱你的神，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我祝福你之后，你变得心高气傲，忘记你的神，那么 接下来所你得到的就是有这些所谓的仇敌来管辖你，使你的日子过得很苦，而且你想摆脱都摆脱不掉。你有两个选择。那请大家还是注意到，神的意思不是要罚你。如果有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就是神还要你，他希望你借着这些管教能够回过头来。那有时候神的管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生命记第28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第28章23到24节。28章23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就是神的管教来的时候，他可以变得是非常的严厉，他可以用铜天铁地鲨鱼来管教你。所以你天上的头上的天要变成是铜的天，你脚下的地变成是铁的地，然后降到你身上，降到地上的那些雨是鲨鱼，就别人的头上还是蓝天白云，可是你头上的天是铜的天，那别人的脚下还是柔软的青草地，可是你脚下的那块地是铁做的地，那降到别人的土地上的雨是滋润土地的甘雨，但是降到你身上的那个雨呢，是沙雨，是沙子，是灰尘。当神管教你的时候，你会走投无路，你上天无地，入地无门，会因为当全能的神管教你的时候，你真的没路可走。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你如果人来逼迫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但是如果神管教你的时候你要害怕。人逼迫你的时候你还有路可走，你还有地方可以逃，但是如果神管教你的时候，你天下虽大你无处可逃。这里就说如果你面临神的管教的时候会很可怕，所以最后才是神的本意。神说你要拣选生命，在生命记第30章第19到20节我们读一下。来，我今日
不听要让你是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好，神向我们提出警告，弟兄姐妹，他的用意是好的。神说我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你的面前，希望你能够拣选生命。然后这里有说，因为他就是你的生命，耶和华爱你的神是你的生命，你要拣选他，你就可以蒙受这一切的福。你听他的话，你不要跟自己的幸福过不去，偏偏是要变得心高气傲，不信神，远离神，以至于说神所讲到的这些咒诅会临到你的身上，你心里想得到那些东西，你一生之中会发现你很辛苦的追求，追求不到，但是别人那些人却轻轻易易的可以得到，因为你得罪了天上的神。那神管教你的时候是盼望你早日回头。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看的这个题目叫做好生活的考验。生命记第28章后面讲了这么多的咒诅，其实就是一个好生活的考验。神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蒙到这么多的祝福之后，你们会逐渐的远离我，因为我祝福你们太大，反而使你们会远离我。那你们那个时候要小心谨慎，不要远离我，免得说有这些咒诅，这些不好的事情会临到你们身上。那整个的28章讲了这么多的咒诅，这是整本圣经讲咒诅最多的一个地方啊。它的用意是警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通不过这个好生活的考验。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人日子过得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一旦你蒙祝福，圣经所说的你变成强盛之后，就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变得心高气傲。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乌西亚王， 我想用乌西亚王的故事来做一个个案讨论。乌西亚王他的故事记载在历代志下第26章，那一章讲的都是乌西亚的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乌西亚他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是几岁的时候登基做王的？16岁。16岁还很年轻，16岁是一个人他已经开始懂事，但是他的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乌西亚他很好，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叫做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他是神的仆人，圣经说这个撒加利亚叫通晓末世的撒加利亚，就是说他明白神的话语。那他很幸运，这个乌西亚他旁边有一个神的仆人，晓得神的话语的，在旁边帮助他。然后他那个时候才16岁，他心地很单纯，他就听话，所以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就寻求耶和华，就是说他专心一意的就去仰望神，倚靠神，结果神就使他亨通，就大大的祝福他。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到今天你的心地还是很单纯，你的心还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污秽，变得很复杂，变得什么都听不进去，你还是，神祝福你，说到今天你还有颗单纯的心，还听得进神的话，而在你的生活当中，神有安排，有神的仆人，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引导你，你是很 lucky 的人。你就像这个乌西亚他当初的时候一样，他16岁登基，旁边有通晓末世的这个撒加利亚帮助他，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他寻求神，所以第二步骤就是神祝福他，使他亨通。在历代志下26章15节说，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强得不得了。那乌西亚是犹大王国历史上，就在他们这个王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时代，他在军事、农业还有畜牧这三方面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对军事成功，就是他对外打仗，很多那些以色列人的仇敌都被他打败了，然后他的国土扩大。另外就是他对内，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农牧的时代，农业非常的发达，然后畜牧说他的牲畜多得不得了，所以神是对内对外都祝福他，他就变得很成功很强盛。那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心真的是很单纯，他说我就是很爱主，我就是追求神，就这么单纯。他听神的话，那渐渐的他就开始看到神的祝福，就他内心的世界开始变得很丰富。别人愁苦的时候他不会愁苦，他安全感很深，然后他的那个喜乐也很深。那他手中所做到的事情得到神的祝福，那别人都可以看得出，就像这个乌西亚一样，他得到非常的帮助，非常就是 unusual 不平常的帮助，不是随便一个人两个人帮助他，是非常的帮助，有上帝在帮助他。一个人怎么可以事情做得这么顺，一个人怎么可以说这么兴旺这么成功，人家看得出说乌西亚他得到了非常的帮助。那下一个就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可以通过的一个考验。接着圣经就记载乌西亚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那你稍微了解一下旧约背景的话，你知道一个人就算他当了国王都不可以进入圣殿到香坛上烧香，只有神所设立的祭司做完了一些除罪的这些动作之后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烧香。乌西亚他成功之后，他心里就变得非常的骄傲，说我是谁啊，我是乌西亚，我是国王， 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做的，所以他到神的圣殿当中，我就是要烧香，我不需要你们祭司，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人心会变得骄傲，弟兄姐妹，一个人一旦稍微有点成就之后，他很容易变得骄傲。乌西亚这个人，他当初是这么的谦卑，这么的单纯，这么的信靠神，但是他一旦成功之后，圣经说他变得心高气傲，骄傲到了一个程度啊！你要就是你得回到当时的那个背景，才能了解说他骄傲到什么程度。他骄傲，他不是说在他的臣民面前表示说自己很伟大很骄傲，他是说我可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我可以这样子做。当初这么谦卑的一个人，后来会变得这么的骄傲，那他的结局呢？历代志同一章啊，第26章21节就说，后来就在他坚持要在神面前烧香的时候，那个大麻风在他身上发作起来。那些祭司本来要阻挡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他还坚持要做，就在那个时候他身上开始长出大麻风来，是这么的明显，每个人都看到。那祭司说你赶快离开吧，大麻风已经在你身上发作了。他一看果真如此，就急急忙忙就离开了圣殿。那圣经说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那一天，而且他住在别的宫里，他不能够住在原来的皇宫里，别的宫里啊。最后那句最重要，他说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如果你有读过就是我们旧约读经班的时候，你了解一件事情啊，历代志这本书很不寻常。它的重点，它整个书的主题不是说哦，什么时候有什么王，他做了几年的王，干了些什么事，不是讲这些。他整个那本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圣殿，圣殿是他的主题。这个圣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代表是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祝福。乌西亚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就说这个人到他死为止与神的面隔绝，与神的祝福隔绝，与神的恩典隔绝。那为什么当初这么爱神的，这么蒙祝福的一个人，最后死得这么惨呢？因为他得到祝福之后，他没有通过好生活的考验，他变得非常的骄傲，以至于做出干犯神的事情，最后就在死的时候还是远离了神。那弟兄姐妹，透过这一个乌西亚王的这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好生活的考验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说，特别我们住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平顺很安稳，物质方面条件也是特别的好，我们倒不是很害怕那种说啊，别人把我们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或别人怎么样逼迫我们，我们倒是不害怕这些。但是我们最害怕的是这种好生活所带来的考验，所以一旦你顺利之后反而远离神，这是我们常常好像通不过这种考验。就说神让我们受点苦的时候，我们还谦卑一点，还去寻求神，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薪水增加一点，职位高一点的时候，就开始远离神。那多少基督徒我们亲眼看到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通过考验，一个一个的对神变得冷淡，变得跌倒跟退后。我们来看看好生活所带来的考验。从生命记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教导有四方面的考验。第一个是骄傲的考验，这很明显，这是骄傲的考验。第二是世俗化的考验。那第三是钱财的考验。第四是灵命懈怠的考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四个好生活所带来的考验。那第一个就是骄傲的考验，这骄傲的考验是有一些步骤的，弟兄姐妹。首先就是成功会使人变得骄傲，那这个很明显。有时候只要其实也不要什么大成功，很小的成功就可以让人变得很骄傲。那小孩子他拿了一张奖状他就骄傲起来，他就看不起那些没得奖状的。那个女孩子长得比人家漂亮一点，他就看不起那些不好看的女同学。或者他 这个现在孩子他手上拿了个最新款式的 iPhone， 他就看不起用那些比他差的电话的人，稍微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人心就会变得骄傲，那更别提你拿到你的博士学位，你当上你的主管，你住上你的高级住宅区，开的豪华轿车的时候，你心里更骄傲。成功会使人变得骄傲。我好几年前啊，不是在我们教会，在别州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有学校，不像我们这边 UCLA 这么大这么多的学生，但是也是有学校，也是有华人在那边念书。那我有时候就是去探访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住公寓了，学生嘛不是很有钱，就是租一个很普通的公寓，然后有家人有爸妈跟他们住，然后我每次去探访的时候都很欢迎，都对牧师非常的客气，然后家里的家具什么都很简单，学生都是刻苦的时代。后来这个人他毕业了，一位姐妹毕业了，拿到博士学位了，而且非常的 lucky， 就在那住的附近马上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相当高薪的博士学位，马上年薪就很高，那一下子整个就变了，一下子就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开很好的车子，然后就说我那受洗是骗他们的，就说他信主受洗，就是那些人啊，我只是不想，就是那些人都对我这么热心，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面子，就是受个洗吧。然后整个的人就变得非常的骄傲，就远离神了。这些是我亲眼看过的一些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啊，就好像说他当初他还是做学生很穷的时候，非常的谦卑，然后表示现出来的是非常的虔诚，但是一旦稍微有点成就之后，钱一旦多了之后，他不但是人变得很骄傲，而且是觉得说他信主这件事情只是做了一场秀而已。成功会使人变得骄傲，那骄傲接下来一个就是会非常的自满。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自满。自满就是说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一切，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干可以做到的。圣经上有一个人做例子，另外一个做国王的，这个国王比刚才那一个乌西亚王更厉害，他是巴比伦王国最厉害的那个王，他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建立一个非常庞大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巴比伦帝国。然后圣经记载说，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行走在王宫里，他就说了，他说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吗？为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这个王哈，这个伟大的帝国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造的，为的是要显我威严的荣耀，表示说他自己很厉害，这是他自己做到的。那另外有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比较更实际一点，这个刚刚大家应该有读过，请你们翻到《生命记》第八章第17到18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生命记》第八章17、18两节，来，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成功了，好比说他赚很多钱之后，他越能干越会赚钱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个念头，他心里就会说，哎呀，这是我自己赚来的，我很聪明，我很厉害，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所赚来的。圣经说你不要忘记，连你这个得货财，你有这么多聪明，你可以得到这个工作，你可以上班，你可以开这个生意，可以赚这些钱，你得到这些机会，说连这些机会能力都是耶和华所给你的，得货财的力量也是他所给你的，连这些能力都是神所给你的，你不可以自满。一旦自满的时候，你就会做下面那一个步骤， 就是你会远离神，就是我都行了，就光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来敬拜神？我拜不拜神结果还不是一样，都是靠我自己。刚上次那笔生意要不是我中间这样子想这样子做的话，哪里会做得成？神哪里有帮我了？还不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还有我这个工作等等这些难关还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自满的话开始使人就远离神，他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很需要神，我过去那一年也没有去做过礼拜，事情不是很顺的，我反正营业额增加了一倍，我为什么需要神？他就开始去远离神。那第四个步骤就是远离神使人死亡，大家看一看这个步骤。你成功会使人骄傲，骄傲使人就变得自满，自满使人远离神，那远离神使人死亡。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圣经说的这个死亡这个现象，就是你还活着了，你还在呼吸，还在吃饭，还在走路，但是死了啊。那说一下圣经讲的这个死亡，第一个就是你生活的目标会消失啊，你觉得说我好像前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在奋斗的时候，这个对你们年轻人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道可能你们年轻人听不懂。因为如果你还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前面有目标的，我就是要读大学，我就是要读这个学位，然后我就是想找一份好工作，然后我就希望能够买一栋房子，然后我希望讨个老婆生孩子，那这些可能足够你忙到三十几岁。到了你这些目标都达到之后，就开始就想那我还要干什么。所以通常说中年危机都是人到了四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他有些危机，就是说前面的目标都不见了，他再也找不到说值得我掏心掏肺的这样子去奋斗的这种目标好像没有了。所以这个死亡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眼前那些奋斗的目标已经失去了。那另外一个更严重一点就是存在的意义消失，人会到一个地步说我到底还活着干嘛，会烦到一个地步说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活着，有我这个就有我不多没有不少，然后我活在这里好像很没意思，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还在呼吸，还在走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三个就是他的活力会减少，这活力减少就他去跟人跟事接触的那个能力减少了。那另外一个是那些捆绑，那些不好的习惯，那些力量抓住他，他没有办法逃走。那年轻人还比较好，因为你还年轻还强壮，然后你的心还比较单纯的话，人家跟你讲话的你很容易 catch 到，我跟你讲话的话，我讲两句话你大概听到两句话，然后你可以很快的来回我。那年纪大的人问题比较大，因为他已经我自己年纪大啊。因为你去 engage 别人的时候你需要那个 energy， 这为什么说年纪大的人人家讲两句他听不到一句，就是说他的里面的力量减低了。这个减低其实是一种集中的力量，说你当你的还能够集中的时候，你还能够说明白人家在跟你讲什么，然后马上就反应过去。那当我这个力量在里面慢慢消失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不到人家讲话，然后就人家讲两句我不晓得他讲了些什么，然后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会牛唇不对马嘴。那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有些东西抓住我上瘾了，你如果还有活力的时候你还能够说脱离它，所以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帮助你脱离这些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使我不受捆绑。但是当我的这个里面的这个 energy 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就被他抓住之后我怎么走都走不了想要做的那些事情总是做不到，被人家给抓住了，被那种无形的力量抓住了。那另外就是第四个是心里面的喜乐会减少有些人他很容易开心，他常常生活中一点小事他里面就很喜乐，他很开心，就觉得每天能够早上起来看到有太阳他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从心里面跑出来那种喜乐，说这个就是我活着能有这种喜乐才值得活下去嘛。但是一个开始慢慢死亡的人的时候，他 一年当中他找不到几天是开心的日子，他内心当中就算真的有很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开心不起来，他内心跑出来那种喜乐，就对喜乐的那个感激，对神给他的好事情的感激等等就变得很少，就他一年当中很少喜乐。那另外就是他的苦闷会增加，每天都是一样，今天早上起来吃的还是这个饭，住的还是这个房子，开的还是这辆车，上的还是这个班，看到老婆说看的还是这张脸他觉得说都是一样，然后他就觉得说生活很苦闷。其实神已经很祝福他了，但是他却会觉得说很苦闷，我要到那里去找点新的刺激，到那里去使我重新变年轻起来。他就对现有的情况他不能够满足，他总是觉得苦闷苦闷，他就算是到外面花天酒地回来之后他还是苦闷，就他的人生那种苦闷无聊的那种感觉越来越深。第六个就是他的惧怕感会增加，他怕的事情越来越多，当初他不太会怕的，但是现在都怕的，他哪里痛一下就说是不是癌症啊，哪里不舒服就会担心说自己得了什么绝症，然后稍微出一点事情就说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他有一大堆的钱，但是他很害怕说他没有安全感，我怎么办呢？我以后日子怎么过？然后对于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就眼前看不见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他非常非常的害怕，生活成为一声叹息。就他的人生的话就是不是很喜乐很充满活力的，但就是他就是我还活着我又舍不得死，我就这样过下去啊，这是圣经所说的一种死亡的现象。当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他觉得生活的目标消失，意义消失，他生活的力量活力减少，喜乐减少，苦闷增加，惧怕增加，然后生活成为一声叹息的时候，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那种死亡的现象，这是人离开神之后所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骄傲，它最后会带来死亡，好像乌西亚王那样子，是这个意思。那另外第二个考验，就是好生活带来的第二个考验，它是世俗化的考验。世俗化就是变得跟这个世界一样的，这种是世俗化的考验。成功的话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他会看重世界的价值，他会非常，其实就是说他一开始他就已经很看重名跟利了，但是一旦你成功之后，你是基督徒不管用的啊，就算你是个基督徒，你一旦成功之后你会变得更看重名跟利，你跟你那些不信主的同学同事在一起讲的话，你就讲这个是名跟利，你会使你的里面那个价值观说，耳朵虽然听过很多耶稣的教导说不要贪财不要看顾这个世界上，但是一旦你跟不信主的人聚在一起，你讲的就是名跟利，然后你自己成就不好，赚的钱少，住开的车子这边普通车子后，你觉得很丢脸，当初小学同学已经开那种高级轿车了，你就觉得自己很丢脸，你会里面的价值观，你信主之后学到的那一点点价值观，这个成功一来的时候就你就改变，你就会变得说很看重这世界上的价值，因为你看重世界上的价值，你就会开始变得世俗化，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事情就是非常世俗，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这是圣经所说的与世俗为友了，就世界上这些人你都很非常欢迎，就是你喜欢看，就是你看这个八卦新闻比读圣经有趣多了，你听一些世界上的东西真舒服啊，都听得进去看得进去，世俗化是这个意思，就以世俗为友，但是从神那边来的东西就是格格不入，就勉强听牧师讲这么几句吧，一个礼拜就这么一堂道还可以过去，但是人家给你讲世界上的事情，告诉你怎么成功，告诉你怎么赚钱，告诉你这些世俗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听三天三夜。就人他价值观变了之后，他就变得世俗化，那世俗化使人远离神， 照圣经所说的话这种人他会以福音为耻，就当他讲跟别人讲说他是个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他拿出圣经的时候，觉得想把他包一张报纸把他给藏起来。跟一些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说我是信耶稣的。那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相当的困难，有点丢脸，以福音为耻，与神为敌，世俗化使人远离神，然后远离神就是跟祝福的泉源结果离开了，远离神使人死亡，刚刚所说的那些死亡的现象会出现。还有一个是钱财的考验，这个钱财的考验是最现实的一个考验。成功的话会使你变得富有，你读书读成功了，做事做成功了，做生意做成功了，你的收入都会增加，然后你会换车子换房子，穿比较好的衣服，你的用的东西也会档次升高，你存款也会变多，你钱会多，那金钱会带给你很多世界上的享受，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更加的倚靠钱，越有钱的人他越倚靠钱了，就是没有钱的人很希望自己发财，但是越有钱的人的话他不会觉得他的钱已经够多了，那他就说因为我有钱我才开得起这种车子，我才能住得起这种房子，我才能够吃得起这种馆子，我怕我没钱之后享受不到，那会使人倚靠金钱。给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翻到新约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读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跟第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十两节，一起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亡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再读第十七节，来，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真好。人有钱之后，圣经说他们会做一件事情，会倚靠钱财，就是非常的看重钱，然后钱可以给他带来心中的安全感，也可以给他带来世上的享受。那一个人他不可能倚靠两个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一旦倚靠钱财的时候，他就是靠钱财，他就不会靠神，他就会越来越远离神。那这是金钱的考验，金钱会使人倚靠钱财，使人远离神，远离神带来死亡。那今天最后要跟大家看到的一个考验是灵命懈怠的考验。成功，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成功，但是你在追求成功，就会叫人变得很忙碌。这个忙碌是忙在世界上的事，不是忙神的事啊，会使人变得很忙碌。你知道我最讨厌听什么话？我最讨厌听人家跟我说，我很忙，等我有空了我会来教会。如果是他这么忙的话，就是我从来不拉人家来教会。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忙，忙到说有空的时候再来教会才来敬拜神的话，你最好别来。就是应该在你神最祝福你的时候，你反而是要到神面前来感谢他。成功会使人忙碌，或者你追求成功会使人忙碌，然后忙碌使人灵命懈怠，就是他开始敬拜神也变少了，他读圣经也少了，他祷告也少了，他侍奉也少了，因为他很忙，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也灵命懈怠使人远离神，远离神使人死亡，就是这是很笨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很容易做一些 当时以为很聪明，但实际上很笨，然后以后会后悔的事情，就是像这种远离神这种事情，就是人所能做的最不聪明的一件事情。他总是觉得说他追求世界上这些东西的话更好，更使他忙碌。我是看过许许多多的例子，那这些人后来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他们远离神之后，他们里面的这些平安喜乐跟神与他同在的祝福都会越来越少。你忙你就去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有些人他是一开始就忙了，他从他做基督徒的一开始他就忙，所以他从来没有把那个基本的属灵动作学好，他就这辈子就从来没有好好敬拜过神，没有好好读过圣经，也没有好好侍奉过，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奉献过，就跟神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的，灵命上懈怠了，结果是跟神远离，就保持在那种程度里面，反而使人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的这一切都是使我们不要远离他，一旦远离他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啊。大家知道这礼拜我做阿公，我的大儿子的大儿媳妇生了个孩子，所以我现在是有孙儿的人了哈。那我做了爷爷了。弟兄姐妹就问我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他的英文名字是他爸爸取的，叫 Aiden， 那个中文名字是我取的，叫做天然。他说这算什么名字啊对，天然的不是人工的为什么给这孩子取这个名字呢？我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就一般做母亲的或做家长的，你有了孩子，你要做爸妈了，你心里大家全世界人都有个共同盼望，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孩子生出来是一个健健康康的聪明活泼可爱的孩子，他每个做妈妈做爸爸都有这种盼望啊。但如果发现这个孩子有什么缺陷不好的时候，心里就会很伤痛，就是千万不要让我生个孩子是不好的啊。我只希望说只要给我一个聪明健康的孩子，我就很感谢神，就是大家共同的愿望。那我在去年大概是十月左右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那我孩子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Jeffrey 他，因为他媳妇儿，差不多三个月怀孕三个月，然后就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就三个月的时候会做一个试验了哈，就测验，然后试验他就告诉我说，爸爸，我们刚今天去做的这个试验的化验结果很不好，什么很不好？说这个孩子是 very high risk 有这个 Down syndrome。当心有叫唐氏儿蒙古症了，就这个孩子是有这个有蒙古症，就是高 high risk 程度相当高，但是他就在同就在讲的时候，他就说 ，But we're going to love the baby anyway， 就是说他跟他太太说，我们还是要爱这个孩子，他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这个孩子了。那我知道我们的姐妹当中很多人做过类似的选择。他们也是有孩子去做这些测验，然后发现这孩子可能不太好，但是也有不少的爸爸妈妈他们凭着信心说我们还是要孩子，但是我也知道不少的人他们一旦面临这种选择说那我把这孩子打掉吧，打掉的话希望下次是一个好的再生下来。那我这个做牧师的还有even我这个做爸爸的，我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或者自己的孩子告诉他做什么。有弟兄姐妹要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大概可以花个十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他说这生命是从神来的，然后从神来的生命，神没有给我们权柄来消灭这个生命，那你如果是有信心的话，神会帮助你把这个孩子好好的养起来，我们这时候应该要来信靠神。我可以花十分钟把这个大道理讲给他听，但是那个做爸爸做妈妈的要花那个孩子一辈子的时间来养这个孩子，所以我不能替他做 decision， 我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但是最后决定在于他。那一个人他到底是对神的信心到什么程度。那我的 personal case 就是很感谢主，就是 这个孩子就是我那儿子，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马上跟我说我们要这个孩子啊。医生说你还可以再做那个羊水羊膜的那个穿刺，然后再看更准一点。他说不要做了，我们不要做，我们不管什么反正我们都要这个孩子，所以不必做了。所以就说就是要。那他这么说的话，他妈妈王师母就很高兴说the battle is won， 是这场战已经打赢了。你们可以这样子决定的话，就说这场战已经打赢了哈。你们能够做这个 decision 的话，就最困难的部分 is over。 那最困难就是你可以在神面前能够做这个决定。那做这个决定，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在祷告，因为就说有 high risk， 但到底是生出来是怎么样的话，就是到生的那一天才知道嘛。对，那我跟师母也是人，我们所以也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生出来一个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啊，因为我不想我的儿子跟媳妇他们一辈子很受苦，所以我有这个心。然后师母还纠正我说，你不能只说健康的孩子，你要说健康又正常的孩子。所以我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健康又正常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上礼拜二出生了，就是。那感谢主，就是他生下来之后啊，他妈妈看了就说，觉得说这个孩子看起来挺正常的，不像是有蒙古症的那种 symptom。 因为我那个儿媳妇她自己是个小儿科医生，她是还是 under training， 不过还是要因为医院有医院的小儿科医生，要等下午这个医院的小儿科医生来再看一遍。然后下午那个医生来看的就是这个孩子看起来挺正常的，所以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测验。不管怎么说，就是孩子平安出生了，然后神也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的软弱，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啊有帮助我们。那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些事情，就是想为我们的神做一个见证。我们选择神的时候啊，是会有怎么说啊，还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然后有时候我们会面临 difficult choice， 要做一个很困难的一个 decision。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神的话，会不会有坏结果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说，不会有坏结果。就算是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神也会使那个好像不幸运的事情变成一个幸运的事情，会借着不好的事情成为他家人其他人的一种祝福。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得要信靠神，然后不要远离他。特别是你如果发现你最近很顺利，越来越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骄傲，还是要选择神，拣选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主，你的心意是美好的。主，你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远离你，总是要对你有信心。特别是当我们一旦成功，心里骄傲，容易远离神的时候，天父，你嘱咐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更要心里面谨慎，不要远离神。求主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一方面蒙神的祝福，可以过上好日子，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里面有个坚强的信心，就在过好日子的时候更加的信靠神，一生一世永不离开他。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